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6号星期五。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同乌兹别克签署150亿美元合约。习普会各为鬼胎，专家话习近平政治豪赌。文在人被爆不法获利超过225亿。刚刚批俄军犯错，马仔改口称战术细腻。QK 普京车队遭暗杀性车祸。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5号，乌兹别克总统新闻办公室表示，中俄两国签署咗总额150亿美元嘅合约同协议。14号，习近平首访哈萨克，暗示俄罗斯嘅影响力正在衰弱，中共可能趁此取代俄罗斯当老大。乌兹别克是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全球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俄卫星通讯社报道，双方仲签署了投资、建设、采矿、数位化、文化领域的15份文件。而习近平此行的第一站是哈萨克。对此，时评人黄河认为，哈萨克是中俄竞争的场所。俄国入侵乌克兰后，作为同样是前苏联的哈萨克，明确表示不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独立，显示俄国的影响力正在衰弱。中共在中亚的影响力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发展到了原来俄国的角色地区安全。中俄本质上是有利益冲突的，而且会在特定的事件中显露出来。CNN 15号分析指出，如果习近平过分倾向于帮助俄罗斯，可能令到中国受到西方制裁和外交反击，从而损害他自身的利益，影响二十大的表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电力项目研究员哈特 Brian Hart 表示，中国愿意在政治上、外交上以及一定程度在经济上给予俄罗斯一些默许，但最重要的是他不会为了支持俄罗斯而竭尽全力。中国只会继续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只要这个确实符合他们的整体利益。如果乌克兰战争最终成为俄罗斯衰弱的主要拐点，可能会挫败习近平的计划。俄罗斯是至今为止和中国关系最密切、最强大的国家，而俄罗斯过度扩张可能会破坏俄中塑造世界秩序的集体努力。15号，习近平和普京在乌兹别克斯坦索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见面，引发国际关注。在被称为国际弃婴、抱团取暖的情况下，中俄无上限的合作关系是否是触摸到天花板？路透社报道，当日普京表示，我们高度评价我们中国朋友在乌克兰危机中秉持的中立立场，我们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谴责美国还有它的卫星设备在台湾海峡的挑衅行为。同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海军正同中共海军在太平洋举行联合巡演，任务是为加强中俄海军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时评人蓝述认为，普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共的支持毫无疑问，他是想得到中共的回报，他需要北京加大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场战争的支持。而中共现在在国内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国际上面临西方民主国家对他的抵制，在这种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共下一步有可能变本加厉，加大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场战争的支持。因为中共害怕一旦俄罗斯输了这一场战争，将会导致普京下台，导致俄罗斯的内乱，这样将加大中共在国内、国外两个方面所面对的压力。有不少网友看到普习会面的短片后，认为气氛似乎不是很融洽，普京直视习，似乎在责问习近平和中共为什么没有遵守当初讲好的合作无上限承诺，对俄乌战保持中立，讲好的武器供应亦没有兑现。而习目光飘忽，只强调世界之变、中国疫情严重作为唐失。同样的气氛亦发生在早前中共第三号人物栗战书和俄高官会面时的情景。网友唱反调话， 律战书完全没有大国高官的风范，面对表情凝重严肃的俄罗斯官员，他好像在这里解释什么一样。习普会面前14号，俄官媒突然对外公开中共第三号人物律战书在和俄国政要会谈的短片。律战书在短片中明确表态，中共政府理解和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还用了策应一词，就是协同作战的意思，令不少推特用户直呼实锤啦，绑埋一齐啦。律战书直接将中国出卖了。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本台表示，对于这样的一个表态，对于这样的一个双向同行的这样一个作为，西方对于中共的制裁还未有下定决心的情况下，对习近平来讲，这个是一个可以政治豪赌的一个国际舞台表演空间。如果中共不解体，俄罗斯不解体的话，我想战争的威胁或者是区域的稳定上来讲，是不可能产生一个稳定的状态。14号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说，中俄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措辞来形容这一场会面，但是美国的态度是任何人不可以和俄罗斯恢复正常交往。近年来中共破坏世界秩序，尤其是单方面改变台湾状况的做法，已经引发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纷纷在军事、科技等方面对中共进行围堵。吴建中表示，台湾绝对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基本上是国际供应链的一个主要供应点，所以当台湾惨遭炮火之下，那国际的经济衰退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国际之间当然不会希望台海之间发生任何局势的动荡。韩国历任总统在卸任离开青瓦台后，多数都被爆出贪污、黑金政治、政商勾结等问题锒铛入狱，或者是遇食身亡等悲惨结局，被戏称为青瓦台魔咒。五月才卸任的前总统文在寅亦无法逃过魔咒。韩媒报道，文在寅在任期的太阳能项目涉及违法诈骗，不法获利恐超过1兆韩元。据中央日报14号报道，韩国政府政策协调办公室 OPC 的政府联合预防腐败推进团，自去年9月至今年8月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联合进行调查，发现文在寅在任期间推动的太阳能项目中，存在业者透过伪造税收发票、夸大工程费用和非法利用农地、种地等手法，藉此获得政府贷款的问题。OPC 针对全国226个基础地方自治团体中的12个进行电力产业基础资金项目营运实态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存在违法腐败问题的有2267个案件，资金被支付或贷款给非法安装的发电项目及其他救助名义涉及违法诈骗等作弊案。韩国政府已经决定将搜查范围扩大到全国。韩国总理韩德珠表示，太阳能项目不断地掏空国库，纳税人的钱都被滥用。报道引述政府官员的话指出，为了解决石化燃料和核能安全问题，文在寅政府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但为了推行国家太阳能产业快速发展，导致贷款发放标准松懈，政府救助项目漏洞百出。现任总统尹锡悦上任100日时就对前政府开启调查，只是一日之内，首尔中央检察厅和大田地方检察厅就先后对总统档案馆进行突击搜查，以期获取文在寅执政时期的罪证。乌克兰反攻重挫俄军后，普京的马仔车臣傀儡总统卡德罗夫11号还指责俄军指挥部在哈尔科夫地区仓促撤离，犯下战略错误，成为第一个公开批评俄军的高级官员。不过卡德罗夫14号突然改口，盛赞俄军的战略和战术都很细腻，而持续呼吁普京下台的圣彼得堡议员 尤弗瑞夫尽管面对法院判决有罪，遭到罚款，仍坚持佢嘅立场。破坏政府名声喺俄国系犯罪行为，但喺俄军兵败如山倒后，如今唔止公众人物喺电视、网络上挑战言论红线，圣彼得堡同莫斯科两大都市更有区议员敢企出嚟控诉普京叛国，要求佢下台。俄卫星通讯社报道。14号，卡德罗夫在 Telegram 发文称，我要令到那些最激烈和最怀疑的评论员安静下来，我们哪里都不会退却，这些都是放出来的消息和西方的挑拨，不要上当。有战术和战略这样的概念，在我们的部队里面他们是很细验的。在这一次突变行动中，俄罗斯试图将人员伤亡降至最低，而乌克兰的纳粹分子连自己人都开枪。21号，卡德罗夫仲批评俄军领导层话，如果今日或听日唔改变战略，我将会被逼同总统普京会谈。目前都唔清楚卡德罗夫是否受到普京嘅特别关切而改变口风。相比之下，一直呼吁普京下台嘅尤弗瑞夫对 CNN 表示，佢希望佢嘅子女未来能够喺示威同抗议活动中讲出自己的想法，不需害怕被警方报复。我们将继续坚持要求普京辞职。近日俄国已经有105位议员政要签署请愿书，要求普京下台，对他提出叛国指控，理由包括俄军人在乌克兰战事的折损，在国际制裁下所受到的经济重创。斯莫尔宁斯科耶代表帕柳加表示，法院判决罚款47,000卢布。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声称，只要在法律框架内，批评观点是可以容忍的，但这一条界线非常非常细，每个人必须好小心。据关键时刻14号的消息，普京的车队在前往几公里外住所的路上被一辆救护车拦截，随后普京的豪华房车左前轮发生爆胎，凭一声巨响，左前轮冒出滚滚浓烟，之后普京的三名保镖突然消失。据 FX168 财经报社消息，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称，普京的豪华房车据称在一次可能是暗杀企图中遭到袭击。爆胎发生后，普京的豪华房车随即开离现场，到达安全地带，且安全无恙。但据称，他的安全部门已经逮捕多人。在深深的安全恐惧中，普京乘坐了一个有利或备用的车队返回他的官邸。车队由5辆装甲车组成，普京坐在第3辆车上。据 mirror.co.uk 报道，普京的保镖负责人和其他几个人已经被停职并被拘留。知道普京这一支车队行动方向的人只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范围内，他们都是总统安全局的人员。事件发生后，他们其中的3个人失踪了，这些人正是当时坐在车队的第1辆车上的人，他们的命运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乘坐的汽车在离事发地点几公里以外的地方被发现，车里面空无一人。普京目前处于4面楚歌的状态中，似乎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他开始清洗物勤局的人员以及其他受怀疑的人，他身边很多和他关系密切的人都纷纷神秘死亡，他们都曾经是普京身边最重要的人物。这一切的发生最大的可能性是自己内部人做的，这种事情不断发生，其实就在这里警告普京，他的命随时会被拿走。与此同时，在俄国外亦不断发生很多诡异的事情，例如俄罗斯最大的镍电解工厂最近突然发生不明大火，该厂主要生产国防武器和钢铁。还有最近在莫斯科附近一个叫沃洛科拉姆斯克的地方，有一个超过2000平方米的货仓亦突然发生大火。在别尔哥罗德附近亦不断发生大量的火灾或爆炸事件，这些一切都令到普京感到非常紧张。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